请大家可以预备今日我们会藉着聆听神的话语去继续敬拜。今日讲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6到27节，请 PowerPoint 帮我们按到第19节，我们一起读19到23节。临前九章找到，我们一起读啊，预备起。
我虽然是自由的，不受人管辖，但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赢得更多的人。对犹太人，我就作犹太人，为要赢得犹太人。对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赢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对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赢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对软弱的人，我就作软弱的人，为要赢得软弱的人。对什么人，我就作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我总要救一些人。凡我所做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的福音的好处。天父上帝，再一次我们向你祷告，主，你认识我们的本质，你知道我们的人性，知道我们里面心思意念，知道我们的光景，知道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将来，你全然了解，但你仍然让耶稣为我们牺牲，我们实在感谢你。主，这个使我们得救，使我们重生，有新生命的福音，今天让我们更加明白，你重价买赎我们，因为你爱我们。我们今日仰望你，求你都激发我们愿意去将福音与人分享，愿意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，不单止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认识的我们至爱的朋友，乃是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，我们都看到他们灵魂将要沉沦那个的悲哀，让我们看到爱人灵魂是何等的重要。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分，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。2004年的南亚海啸呢，有很多事件是令人很深刻，当然整个海啸死了的人数是很多，但其中有在布根岛上面有两个小朋友的故事是很特别。一个叫 Amber 的小朋友8岁，那朝早他和他的家人在沙滩继续跟两只大象在玩，他骑着一只4岁叫做玲珑的象仔，突然之间那只象很惊慌，由沙滩水那里走上来要跑上岸，那些赶即那些elephant driver， 即那些管理大象那些泰国人制止他要去行返落水，他不制，他拼命的要跑返上去沙滩上面要上岸。咁后来那隻象呢就挣扎，最后这个小朋友就被这个小象就带了他上岸，其他家人就见这个小象咁奇怪的举动，就一起就上岸。后来就见到个海呢，那些水就倒退，退了很远的地方。几分钟后海啸就来，就是这只4岁的象仔，这些大自然的动物就救了他身边的人。在布吉另外一个沙滩上面，他突然见到个沙滩又是那些潮水退去很远，他就想起两个星期前他在老师那里学关于海啸发生之前的迹象，跟他所学从老师所听到的一模一样，那些海水那些声音那些气泡， 他就知道海嘯来了，他面容突然间大变，就跟家人说，家人就问他，真的？你肯定？他说他肯定，他真的上堂没黑眼瞓。于是他父母就跟他就找救生员，将沙滩里面超过百多人就带了上酒店。几分钟之后，好快那些海啸就来。弟兄姊妹，遇到危急的时候，你知道灾难来了，你会不会都好像这个叫 Tilly 的女孩子一样，她知道海啸来了，她要去报信给身边的，她为了自己逃命，但自然的生物还醒过我们，懂得逃命。今天我们讲保罗，这里我写作为一个福音使者的格兰披治。大家知道格兰披治是什么？赛车不是，格兰披治的意思呢，是大奖的意思。所以你什么澳门格兰披治大奖赛，其实 Grand Prize 的中文译音是 Grand 就是大啊， Prize 就是奖，大奖赏就是格兰披治，就是大奖赏。福音使者他的奖赏是什么呢？很特别。我们说人生属灵人生里面可以数的有几件乐事，但我们普通人中国人四大乐事，这个你问了 Charles 应该知道。第一样是什么？人生四大乐事就是这轮经常落雨，久旱，是不是逢甘露。第二呢就是你去了外地的他乡就如故知，那么开心，即是你哇海干旱遇到落雨雨水很重要。你去到孤单的寂寞的时候遇到好朋友，可以有倾诉，可以有人陪伴。跟着是洞房花烛夜，人生找到你爱与被爱真诚的伴侣。还有金榜题名时，人生光辉的时刻。人生的四大乐事，第一属灵人生里面，你看回圣经都有几个用快乐来形容的。第一个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节和十章的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完这两节圣经。路加福音，预备起。
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神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然而不要因灵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
嗱，呢度讲到咧，属灵人生里面值得欢喜嘅事咧，耶稣又讲，佢话天上嘅使者都要摆酒庆祝。今年蛇年咧，啲人话蛇年有咩意头啊？个 celebration 几得意啊 ！celebration， 我哋要庆贺，庆贺咩啊？就是有人得救是人生最开心。现在很多人生命都不开心。早前我在网上看到现在呢，真理相对化，现在是一个真宗教要经验化，不要跟我讲那么多道理，让我 feel 到，我有感受经历，信仰个人化。信仰不是看圣经，是我看我个人的喜好。还有一个最惨叫未来悲观化。你对未来悲不悲观啊？但你参加祈祷会，你又会听到 Charles 讲他对未来都很悲观啊！睇嚟，未来悲观，因为世界值得我哋开心嘅嘢唔多，因为个世界好多嘢都唔掂。最近听讲咧，破欠基金咧又创新高啊！即系好多酒楼执笠。我学校六十周年校友会咧，起初报咗就系统一中心嘅名都酒楼。咁好彩咧，佢就賣咗俾科大有錢咧，有物業就俾翻啲訂我哋。我哋而家去咗尖沙咀另外一間。但以前我喺長沙灣成日食嗰間盈輝酒樓咧，最近又執咗八月一號。早排 Y Y 仲約我話：喂，不如去嗰度食啦，約埋啲即係嗰日要去長沙灣七月底。人生令我哋快樂嘅事，聖經講得好清楚，只有永恆嘅福先值得快乐。你今日几风光几好，都是短暂的，冇咩意义。永恒的人，有人信主 天上的使者都 celebration。 他说第二个欢乐是不要想我们能够胜过灵界撒旦的权势而欢喜，这个值得欢喜。但更欢喜的就是我们的名字在天上有份，都是永恒的福分，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。我们读第三和第四个属灵人生的喜乐，是吧？约翰三书第四节和罗马书五章，
色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，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。
这里约翰三书讲到，我听到我的儿女，即属神里面我们的儿女子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。我们做家长或者做长辈，见到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年幼的一代按真理而行，他信主得救，他还按真理而行，他说我们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。人生有什么值得欢喜？就是有永恒的行在真理里面，人的得救，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。还有就是罗马书五章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藉着耶稣基督与他相和，与神和好之外，我们还可以以神为乐。单单因为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，我们心就欢喜，不需要做些什么。单单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关系，我们就欢喜。你知道吗？在上帝里面，在基督里就有喜乐，在圣灵里就有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圣灵给我们的信心、盼望、爱心、喜乐，这些真的真是有持久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但我想问你，你作为基督徒，有些什么属灵操练是难，你觉得哇真是不容易？我举了几个例子，其实多过四个的，我举四个。第一个是祈祷。祈祷你觉得难不难？祈祷其实不难，参与祈祷会好像难很多。每日起身祈祷灵修难不难？亦都不是很难，但是不是做到呢？我有时都笑啲弟兄姊妹，以前苏永智牧师写一本叫《每日与主同行》，我说我看到你本书不是叫《每日与主同行》，你那本叫《每五日与主同行》。每五十日与主同行为乐，单单因为我们与神一起而欢喜。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爱神，你越爱他越想认识他。祷告话容易不易，话难不难？为什么？因为每逢祷告，我们有面对上帝，我们打开个心面对上帝，我们就感受到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督促我们去过一个不体贴肉体的生活，不体贴自己，不只是令自己开心的生活，而是去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要过一个纪律，属灵生命纪律的生活，不容易。第二个就是传福音。祈祷难一点还是传福音难一点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传福音难过祈祷，你拍下手。是啊，传福音是难一点，因为传福音是对人嘛，要改变一个人对信仰的态度，谈何容易呢？一个人的改变很难，除了神去改变他，一般就是他自己想通了。我们没想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，我们可以对人有一些影响力，但最终的改变是他自己想通了，他愿意被神改变，由于神出手去改变他。传福音是难的。还有服侍人和传福音哪样难一点？服侍两样都有难，但传福音总是容易过服侍。因为服侍人是帮人，你出去社区派礼物、送暖、去关怀、去病床床边去跟人聊天，通常都受欢迎。你扶贫、你带些资源去，你是受欢迎，但你要跟他讲福音，他可能会抗拒。人哋哇，重重复复讲呢啲都唔啱听嘅，要团契又要，哇，要忍耐佢，咁我宁愿唔团契啦。弟兄姊妹， 几时我哋要放低自己，几时就系困难。如果祈祷你要放低自己去祈祷嘅，就难啦。如果服侍人要放低自己嘅，咪难咯。如果传福音要放低自己，咪难咯。如果团契要放低自己，咪难咯。唔使放低自己，咪唔难咯。咁简单啫嘛。保罗点解成功啊？保罗成功有好多原因。第一个，保罗系因为佢话因为基督嘅爱激励我。在林后五章十四节，佢话因为基督嘅爱激励我，神嘅爱好澎湃喺里面，所以佢传福音，佢话我传福音冇嘢可夸，我系不得已，因为喺我里面有一种澎湃嘅感动，我唔讲唔得嘅，即系好似个十岁个 Tilly Smith 咧，佢见到海啸就嚟啊，佢知道将要发生咩事，系好大件事，会死好多人，佢就好惊，佢走去同啲人讲要走啦，要走啦。你说、啊、冷静啲，唔使咁紧张嘅，唔系咧，吓、啊、走火警啊！即系明哥喺度，有火火警，佢会大声喝我哋嘅。明哥好少喝我哋嘅，佢喝得我哋多数系走火警，系嘛？即系茶餐厅有人喝你，多数系你唔应该食啲咁邪恶嘅嘢啊！好啦，你吓仲食呢啲嘢？不用钱都不可以这样，就是因为有危机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为什么传福音成功？他里面有那份真诚的爱，去爱人灵魂。如果你觉得传福音难，你想想你是不是没有爱人灵魂的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去到我父母亲戚到他就来死了，我们都没的起心肝去跟他讲福音。我听阿朱牧师分享，佢去美国探佢阿妈，佢喺餐厅嗰度食饭，同佢阿妈同佢家姐讲福音，讲咗一半，上车佢家姐揸车，一上车佢家姐开咗个收音机，佢未讲完，佢想继续讲，佢就好大胆嘅，翻香港佢冇机会喺美国同屋企人讲福音，佢就继续讲，佢家姐就同佢讲，我唔想听啊，唔好讲啦。朱牧师一向温文有礼、斯文大方，做事得体。但嗰日佢爆火，佢话点解唔听啫？我就系觉得好重要先同你哋讲啫嘛。哇！一个老实人发火咧，屋企人静晒，最后俾佢讲完。但之后佢有啲后悔，点解我咁倔、咁怒躁，劝人讲听福音都唔使咁躁嘅？佢又后悔，但卒之佢讲咗。后来他妈信了主，很感恩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爱人灵魂的心很紧张？第二，他觉得我无论犹太人、外邦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的债。他觉得我知道就来有灾祸来紧，我不跟他说，我是欠了他们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欠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有些重要的事没有跟人说，最后他衰了，甚至他死了，你觉得你欠了他。这就是保罗的心态，全方欠债的心态。我不跟他说，我说了他不听一件事，我不说，他死了，他衰了，我就好像欠了他，我良心有亏。良心有亏就是有欠，有亏欠。所以因为爱人灵魂，因为有欠债的心态。第三，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他以前是一个木，他见他，他趴低了，神从在将他在罪里面救出来，他是一个罪魁，他是一个很坏的人，在他手上有尸体反圣徒 的生命，一个这么坏的人，当他认识自己 的本相，他是一个蒙恩回转的人，神咁大嘅恩典，我岂唔系要去听神嘅话语？仲有第四个原因就系、是，原来传扬主嘅福音，做福音嘅使者系好大嘅尊荣，好大嘅尊荣，系一个荣耀嘅职事。荣耀唔系我哋，荣耀系个福音，系上帝自己。但系我哋可以将荣耀嘅福音，将生命嘅福音同人分享，几咁宝贵。值得的。所以保罗在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讲， 保罗传福音佢嘅大奖系咪咧？我哋一齐读第十六到十八节，十六到十八节好嘛？预备起。
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耀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。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我是传福音的时候，使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我用尽了传福音的权利。
是的，十六到十八节，福音使者保罗他怎样成功呢？他有一个觉悟，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。这里可夸呢，就是夸耀，即是没什么好开心啊，或者我觉得 很自豪。因为个责任托付了，第十七节那里说，我若甘心我就有奖赏，神就有回报给我。我不甘心，责任都托付了给我。一个这么重要的责任，叫人逃离灾难，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不需要辩论，神托付了给我，我甘心就有奖赏。我传福音无可夸，因为我是不得已。这里所指的不得已 compelled， 就是我里面是一种激动，我忍不住不讲的。你有没有试过有些事忍不住不讲了？即如果有些两夫妇呢，嗱好啦吓，你忍唔住，够啦，忍唔住啊，你仲瞓？有冇试过咁喝个老公啊？够钟啦，听朝早起身啦啊！有啲咩你忍唔住唔可以唔讲？福音系咪？他这里说，保罗说，如果我不传福音，我有祸。因为不单止个信息是生死有关，这个就是神托付给他。他说要去传福音，他没什么可以夸口，但他有一样东西可以夸口。夸口什么呢？就是十八节。再读一次十八节吧，预备起。
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使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我用尽了传福音的权利。
你知道保罗爱人灵魂的心去爱到什么地步呢？经文没有列出来，在十六节之前有第十二节呢，他说如果有一些事难了人家去明白福音的意义，我就不会做那样东西。因为在上下文讲到哥林多教会，他们着重信徒，他们知道吃拜个神的拜个偶像的烧肉是没问题，但有些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就因为这样会被绊倒，他们会被混乱，他们会跌倒，他们是软弱的人，信心软弱的人。保罗就劝这些容易高举人的智慧的哥林多教会，因为高举智慧他们就、会看保罗有智慧，阿波罗有智慧，基法有智慧，他们就跟这些所谓的领袖抬举他们，以致教会分门别类。他们有以自己以为认识的有智慧抬举这些，他们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就分了阶级。保罗就劝解他们，藉着教他们怎样处理食祭个偶像的肉来教。第八章是讲这样，第九章是讲这样，第八章第十章是讲这样。但第九章零零舍舍保罗就讲了不同拜偶像吃祭肉无关的，他就用他自己作为使徒的自由和权利做一个版。你要爱你的弟兄，如果我吃祭个偶像的肉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宁愿不吃。你知道啲教会即系圣经冇禁止人饮酒，就系圣经嘅诫命就系唔好醉酒。就有啲信徒群体，因为有啲好基层嘅人喺英国以前有个群体系唔俾自己嘅信徒饮酒，因为嗰度啲基层一饮就醉， 一聚就会凡事打交，所以在你的群体里面，他们不喝酒，叫人不要喝酒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他们定一个更高的界线。保罗就是劝哥林多信徒不要只着重智慧知识，更重要是有爱心对身边的人。保罗爱哥林多的人爱到什么地步？他有个传福音的奖赏是什么呢？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，唯一值哥林多信徒不用出钱，不用供养这个使徒，他本来有权利靠福音养生，但他宁可接受腓立比教会、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供给，他 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幼嫩的教会，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，他们还未明白很多的真理。就好像你见我们、福音聚会，我们 那天的聚会就不收奉献，我们不想人来到听福音是要给钱。作为一个初信徒，他信主两个礼拜，你会不会见我一个牧者走去，你信主要奉献的、我们做牧师都要生活的，我搭车虽然两元而已。我们不会对初信徒强调他要奉献的责任，他初信主，我们说你了解多一点。我们就看到保罗为什么他说我的赏赐，我甘心传福音就是有赏赐，还有一个更大的，就是他叫人不要因为所做的事障碍人认识福音。福音是免费，救恩是全然免费，所以他的赏赐很特别。他这个我赏赐就是我传福音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，没有报酬，我们做福音工作不需要报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赏赐。保罗爱人的灵魂爱到这个地步，不要赏赐。所以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，他去到以弗所，去到哥林多的地方，他做织帐篷的工作。当时在希腊文化，哥林多教会那些外邦人信徒看到保罗，就开始有人一个有能力的老师教师， 他可以靠他教导的东西得到报酬，他可以教他直接去教导传递知识，这个角色得到人的供养。但保罗要靠自己去做工来养活自己，觉得他不达到他的期望，就会质疑使徒保罗的身份。但保罗说，我宁愿死，我都不会在哥林多行使我作为使徒靠福音养生的权利。整个哥林多前书九章有十九个文句，在一到十五节、十七节一共用了十七个文句。他说我没见过主咩？我不是使徒咩？我不是可以、靠福音养生咩？我全部都可以，我有自由。但我一起读一读第十九节，十九节啦，预备起。
由的不受人管辖，但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赢得更多人。
是啦，他说我虽然是自由，但我宁愿自由选择做众人的奴仆。附在经文最后那段，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、四十五，他说在我们当中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我们一起读一读十章四十四、四十五。预备起。
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要作众人的仆人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
中文有一个叫非以役人乃役于人，我见到很多学校呢，香港的学校基督教都是用这节做校训的，很特别。人子来不是要得人服侍，要服侍人，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在基督徒生命里面，神就是给我立了这个榜样。保罗他说，我虽然是自由， 我自由选择做一个自由的奴仆，为了什么？赢到更多失丧犹太人，对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，在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在基督里面他是有律法的，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 廿二節最後下半節，佢話：無論對咩人，我就做咩人。即係咩啊？即係唔係妥協，唔係喺真理上妥協，乃係喺生活文化上，喺啲冇絕對嘅嘢上面，我哋可以遷就，我哋可以認同。譬如你想同一個露宿者，一個好基層啊住劏房嘅人傳福音，你上去探佢。你梗係唔好著對身光頸靚啦，係咪啊？帶隻勞力士啊咁樣，雖然你有啊，可能啊，你梗係平實啲啦，係咪？有啲露宿者嘅宿舍住嗰啲棺材房，我聽過有啲見證就係教會上去探佢，探完啲人探過一兩次，啲人上去探，佢哋唔出嚟啊，留喺房裡面，因為咩啊？他覺得啲人上嚟探我哋，好似嚟動物園睇我哋，睇完一陣一個鐘就走。佢唔覺得啲人好認真同佢做朋友，所以有幾個弟兄就上去，甚至喺上面同我哋煮飯食，甚至喺上面過夜，真係同佢做朋友。後來啲人就肯出嚟認同，就好似你兒童主日學，你同啲小朋友一齊玩，佢坐喺做朋友，佢坐地下，你要同佢坐地下。同他一起玩一些你覺得很傻的遊戲，跟他一起傻笑，是不是認同對什麼人做什麼人。廿三節個金句就是犯我，除了第一個十六節十八節的話，他有一個福音使者的覺悟。如果因為、我跟一個人傳福音，有任何東西會障礙他明白的福音的，一律不做。他一个赏赐就是叫人听福音，完全不会有跟金钱挂钩。是什么人？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，为了叫人认识福音。你肯放低自己的身段，有些活动，有些福音活动，有些福音的机会。有人说、去个公园玩、我都不知道玩这样东西。但是你会为了福音的缘故去。有个行山的活动可以又有机会传福音。我都不知道行山的，我终点等你。都好啊，但你会不会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低自己，好像保罗这样。但还有一样东西障碍我们，我们读24-25节好吗？24-25节预备起。
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大家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，你們也要這樣跑，好使你們得著獎賞。能參加競賽的，在各方面都要有節制，他們不過是要得會扭壞的冠冕，我們卻是要得不會扭壞的冠冕。
來到第三個段落，福音使者他不單止要捨己，要肯做眾人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自己传福音唔叻，99%就是可能你爱人灵魂嘅心唔够，99%就是你唔觉得要放低自己做人嘅仆人。仲有一个就是你冇去对付自己嘅自我。呢度话喺哥林多时代希罗文化，两年就搞一次运动会噶啦，喺哥林多地方有运动会话。你知唔知所有運動員喺場上都跑，為咗得著獎賞？佢話：保羅話：我哋都要咁樣跑啊，要得著上帝嘅獎賞。你甘心全福音，你會得到獎賞；你為別人而活，你會得到獎賞。第25節嗰度話：佢哋得個獎賞係會爛嘅扭壞，我哋得個不扭壞嘅獎賞，不能壞嘅冠冕，所以係值得好似運動員咁樣有節制。有訓練，弟兄姊妹，你先去傳福音，先去講自己嘅得救見證。你有冇裝備？你有冇操練？你冇操練，有機會你都講唔到福音。呢度講作為一個運動員，諸事都有節制。你有冇時間？摆出嚟，净系你将时间尽量去满足自己，排满晒， 全部都是令自己 happy， 令自己开心快乐的，从来没有时间是想怎样去认识身边的人，让帮更多的人认识福音。我们读完26和27节了，预备起。不
像无目标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克制己身，使他完全顺服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淘汰了。
他克制的生命，他第一，他奔跑是为了得着神的奖赏；第二，这个奖赏是永恒的，是值得我们摆上锻炼操练；第三，26节的话是有目的有目标，不是乱地来，不是没有方向，有方向，有方向是怎么有方向的自律。第27节，我是攻克自己的情欲，令到自己不要只是体贴自己，叫身服我。这个服就是奴仆降服的意思，我们会不会使到自己的身体降服，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欲降服我们，以致我不要只是传福音给人，我们叫人传福音，自己反被淘汰，我不能够被神使用。作为基督徒，没有属灵的下一代，就是属灵生命一个主要的问题。很多教会会推动101，其实一个基督徒去关心，主动去关心一个未信也好，很自然的流露。如果你有爱人灵魂的心，你会肯去锻炼，肯放低自己，肯纪律。但如果你三样都没有，你没有爱人灵魂的心，你没有肯放低自己做一个自由的奴仆，你没有肯去督促自己去纪律去自律去攻克己身，那唔怪之我们实在太多东西难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到我们就来断气那一刻，我们先想我都没有同人传过福音，还有最后机会，如果你在医院住呢，你可以跟隔离床传福音。我见过有基督徒在医院住，我听过一个例子，一个弟兄肝炎入了广华医院，有个人走来跟他讲福音，他跟他聊天，他说我信耶稣的，你什么事？他就跟他传福音，我没有，我肝癌。一个肝癌的人去跟个肝炎的人传福音，那个弟兄立刻醒，他本来就说，唉，神，我经常都侍奉你，做什么我都还要病呢？弟兄姊妹，最后我以史云道牧师师母的见证结束。史师母呢，她关心一个邻居 的寡妇，她的丈夫因为心脏病过身，这个寡妇成日都去个墓地那里哀伤很长的日子。有一次她带着她自己自制的饼干和即饮品去探这个邻居，带着她信主，又勉励她，鼓励她不要成日停留在悲哀伤里面，要依靠神过日子。后来她就想，你成日都去墓地啊，你有没有想过去墓地不要只是自己哀伤，你会不会关心周围跟你一样哀伤的人，在墓地那里向其他哀伤的人传福音。就因为这样，这个寡妇，这个哀伤的妇人，就将她的焦点不只是放在自己的哀伤，她重生得救之后，她跟其他哀伤在墓地哀伤的人传福音，她带了很多人信主。所以你想出队啊，可以试试去坟场。不知道你的生命，你知道有灾难来着，你会不会想到有什么人真的需要这个福音？我们一起祷告一下。天父，求你帮我们学习有真正的应用，有些什么难了别人去认识福音，我们有没有敏感呢？有没有什么我们不肯放低自己，以致我们失落了很多福音的机会？我们有没有纪律的去降服我们的自我，以致我们能够更多的空间 去为你结更多福音的果子。求主你帮我们腾出我们的时间，敏感人的需要，以致我们今天真心好甘心乐意的将这个得救的福音与人分享，让神的旨意成就，让我们经历作为一个自由的奴仆，得着上帝给我们这份喜乐，因为有罪人得救，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喜。多谢你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